你，很高兴能见到你。我们来宣告，这是我的圣经，它定义我的生命，我从它领受应许和能力。今天我要领受上帝的话，我大胆宣告，我的心是警醒敞开的，我将不再一样。奉耶稣的名，上帝赐福你。今天我要分享上帝所赐的渴望。生活有时会令人困惑，我们对于人生目标该做什么会感到迷茫，有很多条路可以走，有很多不同的选择选项，我们有想法，有想完成的目标，但不确定这是我的计划还是出于上帝，这是我自己想到的还是真的是来自上帝的感动，这是我的命定吗？我要如何才能确定？大卫在诗篇37篇说，要将自己所行的认定耶和华，信靠他并行善，他就会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。这不表示他会满足我们一切的渴望，但经文说，当我们尊荣上帝，他就会把对的渴望赐给你。当你想要讨上帝的喜悦，把自己一生交托给他，他就会赐给你正确的渴望，你就可以知道你的心意会与他的心意一致。这表示你想要做的事，你感觉不错的机会，你想得到的职位，你想要认识的人，你都可以知道是上帝把他的渴望放在你里面。要明白人生的目标和上帝的旨意没有我们以为的那么难，如果你让他居首位，你就会发现你所热衷的事、擅长的事、让你兴奋的机会、能激励你的梦想，那是上帝在带领你进入命定。当你把自己交给他，就可以知道上帝正在看顾你所求的，他会挪开不对的渴望，关上你不该经过的门，他会把不该在那里的人挪开。我不是只试探肉体的情欲，这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，我指的是你人生的目标要达成命定，在这方面上帝会赐给你对的渴望。他在诗篇32篇说，我要引导你走上你人生的最佳道路，我会劝告你，照看你，一路上不断指导你。上帝是如何带你走上最佳道路，把渴望放在你里面，他会劝告你，会指示你，他会看顾你。你不必担心你会错失命定，我该怎么做？如果做错决定怎么办？你已经把你的事交托给上帝，你就能相信你的渴望，跟随他给你的感动，因为他看顾你，会在对的时间放入对的渴望。圣经记载，先知撒母耳找到年轻的扫罗，预言他将成为以色列首位君王。你以为扫罗会很兴奋，倍感荣幸，但他其实不大愿意，他内心充满惧怕，不相信自己具备条件。他告诉撒母耳，我来自以色列至小的支派，我家是支派中至小的家族。抱歉撒母耳，你找错人了，我不打算起来领导百姓。撒母耳大可想着，上帝，你要我高抹他，我一定听错了。但圣经说，扫罗转身离开时，上帝改变了他的心，撒母耳预言的一切都应验了。请注意，前一刻扫罗还不想做，下一刻他却做了。为什么？上帝把渴望放在他里面，他不会让你错失人生目标。或许一开始你不愿意，你就像扫罗，目标太大了，我不够格，我不擅长。但是当上帝改变你，把新的渴望放在你里面，就不再有挣扎。你不会想着这太痛苦，我不想做，我不想抚养儿女，不想经营事业。不，你将会有热情、恩典、恩惠去做上帝要你做的事。你要有这个信心，因为你把你的事交给上帝，他就会把对的渴望给你，带领你走上最佳的道路。你不必担心纳闷该走哪条路，该怎么办，你可以放松，知道上帝在掌管你的渴望。他不只会打开对的门，带来对的人， 他也会赐给你渴望、热忱、动力、智慧，走在人生最佳道路上。很有意思，以色列人受奴役时，上帝吩咐摩西去告诉法老要让百姓离开，但圣经有几次记载上帝使法老的心刚硬，不容许百姓离开。这几次是上帝的工作，是上帝让他想要固执己见，上帝让他拒绝以色列人。圣经继续说，如此上帝便在法老身上得荣耀。上帝行了大神迹，让众人明明知道以色列的上帝是谁，这都是他的计划，让以色列民得以达成目标。重点是，如果上帝能把渴望给不认识他、不服侍他的人来达成他的目标，岂不更会把渴望赐给你，使你能够成就你的命定？你不必害怕未来，担心未来。要怎么才知道这是对的选择？只要继续尊荣上帝，你的职责是交托一切给他。每天早上祷告，愿上帝的旨意成就，让他居首位，上帝就会赐给你对的渴望。他正在带领你进入他制定的最佳计划。或许你现在还不完全明白，但你能安心，知道你不会错失命定。上帝知道如何使渴望够强烈，使你进入他的旨意。想想大卫的例子，他给战场上的哥哥们送午餐时，听见歌利亚嘲弄以色列人，藐视他们，向他们叫阵。突然间，大卫感到愤怒，他说：“这个人是谁，竟敢藐视永生上帝的军队？”他渴望与歌利亚较量。当时有成千上万的以色列军兵，强壮、勇敢、老练，却没有一个人想出战歌利亚。他们日复一日听到他的威胁，他们就逃跑。他们吓坏了。大卫只是一个青少年，一个牧羊人，他没受过训练，没经验，太瘦小。但突然间他知道，他应该去迎战歌利亚。我们都知道，大卫有跟随上帝的心，他已经将自己的事交托给上帝，所以上帝把渴望放在大卫的心里。若这不是出于上帝的渴望，大卫就会放弃。我想迎战，但他是我的两倍大，我没有机会，我只会自取其辱。但是当上帝把渴望放在你里面，这个渴望会盖过所有负面的声音还有怀疑。如果渴望来自于上帝，你就不会轻易动摇，不会轻易被环境和人的意见影响。你会有属天的勇气和把握去做上帝要你做的事。腓立比书里说，因为你们立志行事，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有渴望是一回事，这很好，但上帝不只让你立志，他说我还要赐下行出来的能力、恩惠，赐给你勇气、技巧和资源。你会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力量、属天的能力、属天的恩惠。上帝不仅给你渴望，也给你能力来完成他放在你心里的事。圣经记载，大卫跑向歌利亚，其他军兵都是逃离歌利亚四处躲藏，但是一个只有弹弓的少年被上帝大大的感动，却向歌利亚笔直跑去。他丢出石头一击毙命，那天他成了民族英雄。想一想，几周前他还独自在旷野里牧羊，孤单，没有人注意。他有远大的梦想，但不知道怎么实现。然后一瞬间，上帝把渴望赐给他，那场胜利将大卫推向全新高度。上帝已为你安排一些关乎命定的渴望，关乎命定的感动。其他人认为那太大了，不合理，他们不相信，因为上帝没把这渴望赐给他们。而这渴望在引领你走上最佳道路，得着丰盛，更有影响力，能帮助更多人，带来更大的改变，恩赐能够更多的发挥。 月儿，我可能错过了机会，错过了一些好机会。我分心了，我害怕了，我退却了。但来自于上帝渴望会非常强烈，使你无法放弃，他不会让你错失目标。上帝知道如何让你渴望遵行他的旨意，给你力量顺服他给你的感动。我从小就喜欢和拍摄、媒体制作、影片编辑有关的任何事情。十二岁时还在旧教会，我就负责聚会的摄影。十几岁时，我会在周六过来操作设备。高中毕业后，大学也是学媒体制作。我知道这是我想做的事。一年后，我有强烈的感动，应该要回家，在教会开始电视宣教。我父亲很赞成，母亲却还有疑虑。他说：约尔，我不希望你辍学。我说：这不是辍学，是提早，我这个是一年制的。我哥哥保罗花了11年才成为外科医生，但我速度更快，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。上帝很幽默，25年后，那所大学颁发给我荣誉博士学位。我没告诉他们，我连学士学位都没有。17年来，我在湖牧教会从事幕后的电视制作，我很满足，享受在其中。我尽可能让代表教会的父亲形象良好。那些年间，父亲也尝试要我出来讲道。他说：约尔，你会是很棒的牧师，何不开始讲道？但我不想，我没有丝毫渴望要站在大家面前。我在这方面没有挣扎，没有迟疑，毫无疑问，那不适合我。但在1999年，当父亲蒙主宠召，最奇怪的事发生了，我突然产生牧会的渴望。我渴望站在大家面前，我真的吓到了。觉得自己没有资格，怀疑负面的声音想说服我放弃，但重点是，这渴望比任何阻止的力量都还要强烈。上帝知道如何使他的渴望胜过所有拦阻你的负面声音和势力。他不仅给你渴望，也给你行出来的力量。因此，你不必揣测你是否错失了最佳机会。上帝给你的渴望会强烈到你一定会行动。箴言说：“人心筹算道路，为主指引他的脚步。”我有我的计划，我要从事电视制作，留在幕后。这在当时是对的，是上帝带领我走最佳道路。但后来，上帝另有计划。我知道这是上帝的呼召，我没有挣扎，没有惧怕，不觉得站讲台很痛苦，反而很喜欢。什么改变了？渴望。上帝会在对的时间给你对的渴望，引导你踏上人生的最佳道路。你不会感到压力，这是对的决定吗？应该去这里吗？这是我的心意还是上帝的？你可以保持安稳。因你已把自己的事交给上帝，他掌管你的渴望。若非上帝带领你走这个方向，你就不会有那个感动，还有渴望。圣经记载，尼西米是波斯王的酒镇，他当时住在波斯，离家乡耶路撒冷有千里远。弟兄和乡亲来看他，说起犹大百姓的环境很危险，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毁，城门被焚烧了，尼西米能做什么？他是在厨房工作，他本可以告诉弟兄，真糟，真令人难过。但突然之间，上帝给尼西米重建城墙的渴望，虽然不合常理，他没有工人，没有资源和影响力，但当上帝给你渴望，你就不会放弃，你不会找借口，知道上帝会开道路。你会勇敢跨越，离开舒适圈，做出从未想过的事，因为上帝不仅给你渴望，也给你能力做他喜悦的事。当这是命定的渴望时，会有股力量催促你，推动你前进，打开机会之门，使人们善待你。你不会对如何实现它有压力，你蛮有信心。 尼西米安静保守，向来从不惹事，但现在有了新的勇气和信心，敢相信看似不可能的事。他去找王，请求准他回耶路撒冷重新建造城墙。想象一下，如果是你，明天去找你的老板为家事请一年的假，但当上帝赐下这个渴望，不仅你想要去做，上帝也会感动其他人。结果王真的准尼西米放假了。尼西米表达感谢后说，但我手上没有物资，我没有材料，也没有资金。王说，别担心，我给你一封信，差遣人供应你需要的一切。圣经记载，王允准他一切所求的，是因耶和华的恩手在他身上。请注意，上帝不仅把渴望放在他里面，也把恩惠放在他身上，让他能实现渴望。上帝不可能只给你渴望，却不赐能力和恩惠。你不必只靠自己成就一切，强行打开机会之门，操弄环境，迎合别人，只要把上帝放首位，讨他喜悦，他就会把对的渴望放在你里面，带领你走上最佳道路，超乎你所求所想的。你做了计划，但上帝的计划更好，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，他为你预备了美好丰盛的未来。若照我的计划，今天我不会站在这。大卫从未计划要上阵去打败巨人，成为君王。尼西米没想过要重建耶路撒冷城墙。上帝的引导超过我们的想象，他会把某些渴望放在你心里，让你难以置信。你会深深渴望，不轻言放弃。这渴望强烈到足以胜过怀疑、反对、恐惧，使你更上层楼，超乎所想。我有位朋友在不健全的家庭中长大，冲突很多，非常贫穷。他小时候因为害怕暴力，常在夜里逃离家门。他大有理由成为愤怒的成年人，但他说，我不要这样活着，我要打破负面的循环，活出有意义的人生。在他们居住的阿拉巴马州小镇上，有位医生，是他看到唯一成功而且又快乐的人，所以他从小就下定决心要成为医生。就像那个医生一样，他喜欢美式足球。16岁时，一位朋友邀请他参加基督徒运动员团契，他有种从未有过的感受。他的家人不认识上帝，但那天晚上他信了主。他进入阿拉巴马大学，想打美式足球。他排除万难，通过了球队甄选，他还得到全额奖学金。大四那年，他即将完成医学预科课程，仍然打算当医生，但他忽然感到不再对医学充满热情，不想成为医生，他决定进入健康管理。大学毕业后，他找好了工作。这时，美式足球教练跟他说，我想请你来这里工作，做我的助理。他从未想过当教练，根本不在规划中，但他决定去了解一下，结果发现自己很喜欢。他说，这就是我生来该做的事。当你尊荣上帝，他会引导你走最好的路。他以为他想当医生，当时这是他的需要，是求学的目标，脱离不健全环境。但上帝知道如何改变你，他这样做为了使你的心与他的一致。若他小时候没遇见那位医生，就不会渴望读大学；若他没读大学，就不可能为阿拉巴马球队效力；若他没打美式足球，就不会成为助理教练；若他从未做过助理教练，就不会成为克莱姆森大学主教练。戴博史威尼教练赢得两次全国冠军，成为最伟大的大学队教练之一。他有自己的计划，但上帝另有计划。我能保证，上帝的计划一定比你的好。多么奇妙！你不必弄清楚一切，你要做的就是将你的事交给上帝，让他居首位，他就会把对的渴望给你，引导你走上最好的道路。 约尔，我有很多渴望，由来已久。我有梦想，渴望达成的目标，但没有实现。可能时机不对，或者上帝有更好的祝福，要信靠他，相信他的应许，他会给你正确的渴望和能力，做他喜悦的事。要祷告说，主，感谢你，愿我的心意和你的一致。感谢你掌管我的渴望，知道什么对我最好，我把生命交给你。当以利沙在田里，喊家里的雇工们一起耕作，他前面有11对牛，他自己领着第12对，他家是家族事业，他们很成功，有丰富的资源，他是下一个接班人。有一天，先知以利亚走来，把外衣披在他身上，说，来跟着我。以利沙没理由离开，他有美好的未来，他有丰富资源，有雇工，漂亮的房子。但突然，上帝把渴望赐给以利沙，他有强烈的感动，这就是我的命定，是时候走出去了。圣经记载，以利沙烧了犁，献了牛，然后就开始跟随以利亚，成为他的助手。有时别人不理解上帝放在你心里的渴望，他一定成了镇上的话题。你能相信吗？以利沙抛下一切，跟随了那个有点疯癫的先知，但上帝有更好的祝福才会让你离开。不久，以利亚被带到天上以后，以利沙就得到了双倍的恩膏，他行的神迹是以利亚的2倍。上帝给你的渴望将带你走得更远，超乎你的想象。你以为已达到极限，无法突破了。根据你的教育、你的家庭和收入，但上帝不受任何限制。当你让他居首位，他必赐你从未梦想过的门，带来机会、影响力、恩惠和资源。最好的道路会充满丰盛，充满恩惠，丰盛的人生。如何走上去？把你的事交给主。他不仅要把正确的渴望给你，也会确保你有能力做他喜悦的事。但如果你没让上帝居首位呢？那些没有把自己的事交托给主的亲朋好友呢？他们如何做正确的选择？上帝充满怜悯，仍会把渴望赐下来。圣经说，在我们选择他之前，他已拣选了我们。我父亲17岁时，有一天凌晨2点从夜店回家，那时他还不认识主，他的家人都是好人，但没有任何信仰。我父亲看似会走他们的老路，但那天晚上不知为何，他仰望星空，开始思考上帝，思考自己为什么会活着。那是上帝在吸引我父亲，让他渴望思考造他的主。他回到家，看到茶几上的圣经放在那里当装饰品，有个声音对他说，打开。他打开圣经，看到耶稣站在门外敲门的绘图，上面写着，如果你愿意开门，我就进来。第二天，他和朋友一起去教会，信了耶稣。他感受到传道的呼召，他告诉家人，他要离开农场出去服事。他家世代务农，他怎么会有这想法？是上帝把渴望放在他心里。当他还不明白时，上帝就拣选了他。若没上帝的怜悯，我们会在哪里？当我们没让他居首位，没有听从他，他仍然引导保守我们。有些人的儿女走偏了，状况不好，你要不断祷告，继续爱他们。时候一到，上帝会给他们新的渴望，是他的渴望，能将他们推入他们的命定。我知道你有追随上帝的心，否则你不会在这里。你想做对的事，聆听他的话。我鼓励你要相信上帝赐给你的渴望，他不会让你错失你的命定。你要持守平安，上帝正在给你对的渴望和能力去做他喜悦的事。当你这样做，我相信并宣告，你将看到人生的最佳道路。 如同伊丽莎经历超乎想象的事，如同尼西米经历大大的恩惠，新的门即将开启，合适的人要出现，医治突破，你的命定要完全展开，奉耶稣的名，有领受的人请说阿们。现在你可以接受耶稣成为生命的主，跟着我祷告，请说：主耶稣，我要畏罪悔改，进入我的心，掌管我，做我的救主。如果你这样祷告，那你已经重生了。找一间教导圣经的教会，并且尊崇上帝。Discover the Channel.